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安乐行平第十四，经文在第276页，276页，就是第五卷开始，安乐行平第十四这一品经，两大段，第一是问。第二是答，问是文殊菩萨的问，已经说过了。答是释迦牟尼佛的解答。佛的答复有三段，第一总标章，这个说过了。第二解释修行方法，就是四安乐行有四段。第三总明行尘之相，这在后边啊，现在就是讲第二，解释修行方法。修行方法就是四安乐行，身、口、意、誓愿四安乐行。现在是讲的第一，身安乐行。啊，身安乐行的经文有长文。有句诵，现在讲的是长文，长形的文字有标有示，标是标出身安乐行的这个总目标，示是加以解释安乐行。解释当中有两段，第一解释行出，就修行的行，行出就是正行，也就是初学菩萨道的这个心行的原则。第二是清净处，行处讲过了，现在是讲的第二，解释该清净的地方是清净处。清净处有三端，第一月圆论经，第二越境论境，第三越灰原灰境论境。现在是讲第一越缘论境，就是该远离的初学菩萨应当要远离这些十种不该接近的范围，然后才能谈这个该清净的地方。所以这个越远论经啊，该远离的有十段文。第一远豪师，就是说初学菩萨道要行自利利他的事业，那么才学的菩萨不要亲近那些豪贵有势力的人，就是国王、王子、大臣、官长。经文就是276页的第四五行。然后名为菩萨摩诃萨清净处，什么地方该清净的，现在先越该远离的说明清净。第一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也不亲近王子，不亲近大臣，也不亲近官长。国王、王子、大臣、官长都是豪贵而有势力的人，初学菩萨不要接近他。你接近于这一类高贵的人物啊，很容易卡得没塞啊，甭挂塞哦，你踩住马屎，靠着官就有势力，那么走起路来啊，这个肩膀就是变成三角的了，很容易出问题。那么因此啊，初学菩萨不要亲近于这些有地位啊、有官阶大人物、有豪势的人。这个道理上次讲过了，现在不必再讲啊。第二，远邪人邪法，就是要远离外道。远离外道的这些邪人邪法， 啊，那么经文就是不亲近诸外道番之泥欠之等，即造世俗文笔，赞言外书，即路切耶陀，逆路切耶陀者，文字上次也讲过了，路切耶陀就是恶议论，逆路切耶陀就是恶问难啊，逆本来就是问难的意思啊。外道是种子佛法以外的其他一些道门啊，就除掉佛教以外其他的所有教门，所有的宗教通通包含在里面，是外道。番之是外道出家的通称，印度婆罗门教也有出家的，出家的婆罗门就叫做番之，番者净也啊，他的志向去于清净求出家啊，那安于番心啊，所以叫做番之啊，那么也就是外道出家的通称，这是指印度啊。泥犍子是印度外道的一类啊，那么这些上次都讲过了，等着等于其他所有的外道啊，这一段是先总说明不要亲近外道。即造世俗文笔，就是别说是外道，就世间法上俗啊，世俗世间法上讲究文艺呀、美术啊，那么这个锻炼这个书法呀，这些初学的菩萨都要暂时停止下来，因为这些本来也是弘法的工具，也是需要的了。但是正在修学菩萨道，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要先学内明，所以把这些要暂时放下啊。那么还有暂淫外书，暂淫外道，淫是勾引呐、啊，也就是赞叹的意思啊，唱歌的意思。例如其他的宗教唱圣诗之类。外书总说佛法以外其他的书籍典籍啊，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并且这个凡是不是属于佛法的那些论点或者是问难啊，恶议论、恶问难等，这些都不要去接近它。那么初学菩萨如果接近这类啊，很容易使你的心智啊不能坚定，而被外道同化。关于外道，文字上大致差不多，不必再说了啊。关于这个外道的问题啊，真正的外道就是佛法以外的其他宗教，一般人是容易分清楚的啊。例如说佛法以外现在的洋教啊，那么一般人都晓得啊，那么洋教是佛法以外的其他的道门是可以知道。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佛法里面富有外道，这个古代叫做富佛法外道，修学佛法变成外道，这一点是最难分清楚的，也就是最可怕的。假如你学佛的人对佛法的认识不清，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法，那么容易被那些奇奇怪怪的道门呐、啊，他挂的招牌是佛法，实际上他跟佛法是有一段很远的距离的，他是在佛法以外的啊，那么向心外求法，例如求神通、会幻光啊。最近我就接到这么一个电话，有人来问，是个出家人，也蛮用功修行的，结果他碰到一个在家居士，说是居士，恐怕不是真正的佛教居士啊。那么说这个居士啊，他很会放光，而且他呀还会每一间放光，就是买吊杆叫摆毫光。他说这个除掉释迦牟尼佛之外，他是第一位，释迦牟尼佛摆毫像会放光，那么其他没有了，那么现在他会啊。这位他自称为居士的，他说他的这个民间有摆毫像，他会放这个摆毫光啊，而他也真正会也会表演出来， 而且写了一大部书，里面好多的照片啊，都是他放光的照片啊。那么他的光怎么放的，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只是在电话里面听到。那么这个有怎么一个出家人呢？他接近了这位幻光居士啊，结果就着迷了。哦，这个好啊，啊，他会放每一间的百毫光，其他的人都不会啊。那么就学他的法吧，结果就着迷了。那么其他任何人去劝他都没有用，他认为他那个才是真的，结果啊，整个心力都中邪了啊，无论用什么方法解不开啊。那么像这种情况，那是非常危险的啊。那么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且不要论有没有啊。那么佛法是不讲究这些神通啊啊，这奇奇怪怪的现象的啊，在《楞严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啊啊。那么这些人就是没有去好好去读《楞严经》啊，那么不了解真正的佛法的这一套，那么结果就着了这个放光迷、神通迷啊，搞得乱七八糟啊。那么辛辛苦苦修了这么一段时间，结果最后变成外道啊，这多可惜，多危险啊！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情况多得很呐、啊。现在真是现在的宗教啊，除掉真正洋教人家能够认清楚之外，挂名佛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新兴所谓新兴宗教啊，新兴的教派，那、真是不是五花八门所能形容啊，那真是万花筒了啊！现在的佛教真是万花筒啊！你眼睛望望，一望一看，什么样的都有啊。那么这都是很可能因为学佛而学成外道，这个叫做附佛法外道啊。那么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些啊，我还是少说一点好，不要得罪人啊。那么学佛的人必定要懂得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正知正见是什么，佛法的根本目标在哪里啊。假如这些认识不清，那么好奇啊，他就啊找住你这个好奇的这个心理呀、啊，找到你这种弱点啊，那趁虚而入，结果呀就中邪了，着魔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啊。所以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呢、啊，是不会这样子，那都是那些似懂非懂的，迷迷糊糊的，结果呀学佛法学成外道，那多可怜啊。那么这是关于第二远外道，远邪人邪法。邪人是外道的宗教家啊，他的教徒，你不要去接近他。初学的时候自己的定力不够啊，太接近他容易被同化，近朱者赤啊。假如是邪法，你看那些邪书啊，看那些书，那么看那些外道的放光的书啊，神通的书啊，什么是通灵的书啊，结果你也着迷了啊、那么容易被他所转。所以初学的菩萨不要接近于邪人邪法，这就是不要亲近外道，这是第二，这都是上次讲过的。第三，远凶险戏，远离世间的很凶很可怕的那些游戏啊，就世间法上的那些游戏啊，也远离这些很凶的很险的那些游戏。看着经文，亦不亲近诸有凶戏，相差相扑及懦弱等种种变现之戏。这是第三，远凶险戏，很凶的游戏，很险的游戏，您不要去玩，是危险。是哪一类呢？例如演马戏，马戏团你看过吗？演马戏的那些马戏团有些恶兽动物那个兽性发作起来都有危险性走钢索啊，那么在一条钢索上面走啊，那么那些很凶很险的游戏，玩兽类，玩恶兽啊，例如玩蛇的啊，玩老虎的 啊，那么那些这类的凶器啊也不要去接近，不但是不能做，也不可以接近这一类啊。那么如果你太接近他们啊，一方面有危险啊，一方面因为好奇啊，心地会跟着散乱啊，所以也不要亲近猪油凶器。猪是很多了，世间的这些凶器呀、险器种类很多，奇奇怪怪的很多啊。凡是属于凶器这类，例如相差，就是彼此角力啊，角力啊，角力量比较力量的那一种的游戏，相扑，相扑啊，日本人呢喜欢玩这个相扑的游戏啊。这个国语怎么讲我想不出来了，客家话那么有高位，你们那么有高位吗？哦，哎，这种游戏啊，我就是想像那个游道情况一样哦，这个打起来很可怕的啊。那么像那个拳王，世界的拳王，拳头啊，练拳的这个拳王啊，这种游戏打起来有的时候一拳就打死人呢，一拳就可以打死啊，很可怕的。所以这都是属于凶器、险器，做起来很凶恶啊，而对生命很危险啊，这种游戏不要玩。哪罗，哪罗圆，印度话哪罗圆的简称啊，简称哪罗啊，详细叫做哪罗圆，翻成中国话就是力，力，力量的力啊，就是角力的各种游戏啦啊，等于其他各种种种变现之息啊，种是种类很多啦，这类的游戏，凶险的游戏种类很多，变，变魔术，变化呀，变魔术，你看过变魔术吗？哎，我从前我记得我在还是小孩子的时代啊，十几岁日正时代啊，哦，看他变魔术的，变把戏的哦，他会变给你看，不过那是小把戏，不算大的了哦。那么在晚上看这个也变把戏的，他在这个戏台上啊、哦，那么拿一个大碗给你看，哎哎，你看看这个碗是空的，这个碗是空的，往台下简单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碗是空的，然后他摆下来，摆下来拿着这个报纸啊，撕一条一条的撕，撕好了装在这个碗上，哎，你看我撕的是报纸啊，装到这个碗上，装到碗上然后把这个盖啊一盖住。盖住了，他嘴里念念又是哇啦哇啦，不晓得念的什么东西，也听不到哈。哎，然后一打开，哦，气一直涌出来，是什么？面条，煮的很好吃的面条。他当下拿着筷子就吃给你看，你看我吃面条，原来是报纸，他一变变成面条。这什么？它是一种障眼法，障眼法。哎，看的人大家看到都是他用报纸撕成啊、这个纸条。然后把它装在碗里，哇啦哇啦一念啊，然后打开就变成面条，一大碗的面，煮的很好吃的面，而且连这个看的人都能闻到这个面的香味儿啊，他都在吃啊。这种把戏我也看过，还有一种啊，他没有的会变成有的，他拿一个空箱子给你看啊，哎哎，你看这个箱子是空的，然后摆下来，他用布一盖。盖上布啊，这个布盖好了，他又哇啦哇啦又在念了，又在念，念念有词，不晓得念的什么咒啊，念了念了，你们眼睛闭下来一秒钟啊，睁开睁开一啊，这个布里面呢就有鸟啊，有鸟在动，在动，哎，你看里面有鸟啊啊，好多鸟啊，那么都在动，然后他把这个布一拿开，轰飞走了，啊、也会变这个把戏。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了啊，这是小把戏，不算一回事。印度的大把戏啊，那是贩术，所以就是前面的那个化成玉瓶啊，啊，印度的贩术，它真正能够把用它的变化变成一个大城，变成一个大城，有人物，有山水，什么都有，跟真正的城完全一样了，它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刚才我说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啊。哦，相差很远。那么像这种种种变现之戏呀、啊，你们觉得很奇怪啊？很奇怪，你也想学学看了、啊、哦。那如果真的报纸撕下来可以变成一碗面的话，我不要赚钱就有饭吃 啊，那么这样子很方便，那么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啊？不过那都是一种障眼法，实际上啊，那让你看到是有这么一回事，实际上是没有的啊。不过这些魔术是一种奇奇怪怪的，使人觉得很奇怪，好奇的人呢、啊，大家都去看他这样做什么？没有啊，没有啊。哦，他卖药吗？卖药那种些奇怪的现象，变一些魔术给你看看，那么大家都来买了哦。那么因此他做生意啊，不能不这样搞啊、哦。那么异戏啊，奇奇怪怪的不同的这个戏法多得很多啊。那么世间上这种变现的把戏游戏啊，那么啊，好像这个世间奇怪的游戏啊，无论是武的、文的各种方面都有的啊。这个都不能亲近，不要去接近他。只要你太去接近他，心散乱，道念不能专一啊，对于修学佛法都有妨碍啊。那么这里应当还包含一些其他的比较文雅的游戏，文雅的游戏啊也不能玩，玩起来浪费时间，真不得了。举个例子，例如下棋，下棋。下象棋啊、我从前会下这个象棋，这个棋一下呀，忘掉吃饭，忘掉睡觉，老是想要赢啊、不过这是一种斗智的方法呀，可以锻炼这个智慧啊、就实际上是世间的聪明啦啊、那么比较文雅的游戏啊、虽然是不算太坏，但是心散乱，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啊，那么这些都要把它远离，都不要接近。那么下棋呢啊，或者是其他各种的游戏呀、通通都要把它摆开啊，不要接近它。所以叫做远凶险戏，各种游戏通通都要远离。为什么要远离啊？恐怕你亲近啊，容易升起散漫的心、放逸的心。都会升起来，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打斗啊、跟人家打架呀、斗法呀，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要远离这些凶器。第四，远恶律仪的旃陀罗，远旃陀罗，旃陀罗是印度四姓阶级之外的最下贱的阶级，最下贱阶级，这个最下贱阶级旃陀罗。翻成中国话呀，就是徒儿、杀者，专门做宰杀事业的杀动物的杀牛杀羊的这些旃陀罗这印度都是四姓之外的下贱阶级才做这个旃陀罗的事业这里说旃陀罗实际上是包含各种的恶律仪。本来这个科目啊，应当叫做远恶律仪，远恶律仪可能要比较包含一点，能够包含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恶律仪都要远离。而且经文里面后边就有诸恶律仪的这一句话，如果这个科判叫做远恶律仪，可能要比较圆满一点。这个法华会议的科，它是根据文具原来的科判那么旃陀罗也可以包含。各种的恶律仪看着经文，又不清净旃陀罗及须猪羊鸡鹅电猎鱼仆诸恶律仪，这是说远离。如是人等或是来者，这未说法无所希望，就是说如果他来了，你不要拒绝，说法给他听啊。那么这是说菩萨要学习度人呢，你不要接近他，不学习他就好了，他来了你说法给他听啊。那说明先说明这个恶律仪，不要亲近旃陀罗徒儿之类屠宰妇，并及养猪的、养羊的、养鸡的、养狗的或者是打猎的电猎就是打猎了捕鱼的鱼捕，就是鱼是抓鱼的，捕鱼的捕啊，就是抓贼的或者是做贼的，也可以包含在里面。 猪鳄绿鱼，猪是很多种，很多种的鳄绿鱼统统包含在里面。那么经论里面说，鳄绿鱼最多的分类啊，分成16种，叫做16种鳄绿鱼。鳄筏为什么叫做绿鱼呢？印度古代有这么一种习啊风俗，专做这些恶法恶事的人呢、啊，他们也受戒的，不过他受的是恶戒，受的恶戒啊。那么他有受戒，一天要杀1000个羊的啊，如果不杀的话，就叫做犯戒的。所以这是做恶业的戒，不是善法的戒。我们修的不杀生等是善法的戒，他那个恶律仪的戒是恶法的戒。啊，规定这个时间你要做多少恶业，假如没有做的话就叫做犯戒，这么可怕的，所以叫做恶绿鱼。那么这个恶绿鱼种类分的最多的就是16种啊，16恶绿鱼里面呢，这里只说了一部分，我们把这个16恶绿鱼把它列出来对照一下，看经文里面有几种。16恶绿鱼第一就是屠儿，就是那个旃陀罗屠儿屠宰物啊。第二魁块，魁块是做什么的？古代死刑啊，国家的死刑都是用斩头的、砍头的啊、哦。那么做这种工作的，专门在人犯死刑要杀的时候，刽子手专门做杀人的工作啊、他研究怎么样子下刀啊，一刀就把脖子斩断了，头就倒下来了。他在研究这个恶律仪，就是杀人的方法，所以他做这个刽子手的人呢、啊，他专门研究杀人，所以刽子手专门做杀人的工作的，他看人第一眼就看脖子，看脖子，其他的地方他不看，看人第一眼看这个脖子，为什么看这个地方呢？他看你什么地方下刀比较方便，他无论哪一个人看到他，就是看你这个脖子。看看这个脖子，看什么地方下刀，一刀就正好就切断了啊，一刀就结束他的生命。所以他看人就是看脖子啊，这么可怕。所以他这个恶律仪啊，专做恶业，一天到晚都是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个第二是刽子手，魁块是刽子手啊，专做杀人的工作。第三，养猪养羊。在印度啊，他四姓阶级分得很清楚的，那些婆罗门啊、刹帝利啊，他们不会养猪的，他不会养这些畜生的。我们中国的风俗不一样，中国的风俗普通一点，古代那些农业家庭啊，凡是种田的，多多少少他会养一些这个六畜之类，例如养猪啊、养鸡养鸭是有的，分量很少，不会多。而在印度古代，一般人他这个尤其这个上贵族的阶级啊，刹帝利婆罗门，他绝对不会养这些东西，因为养这些东西都是那些下贱阶级的四姓之外的旃陀罗族才养的，所以养猪养羊也是属于恶律仪之一。为什么叫做恶律仪啊？猪养大了做什么呀？被杀的，都是要被杀，这是间接的杀业啊，您自己纵然不杀，卖给人杀，一样是要遭到杀害。所以养猪啊、养羊啊，都是被杀的啊，那些动物都要被杀。那么你是间接助长这个杀业，所以也是属于恶律仪。这第三，养猪养羊。第四，捕鱼，抓鱼的啊。经文里面啊，有养猪养羊，还有啊这个捕鱼，这个鱼字就是捕鱼的。专门套海生活抓鱼的，那也是属于恶律仪，也是四姓之外的种族才做的。第五，猎师，打猎的，打猎的，电猎就是打猎啊、经文里面的电猎就是打猎啊、专门做打猎工作的，这都是助长杀业啊、第六，网鸟也是打猎，不过他专门抓鸟啊，用网子去网鸟抓鸟。抓的鸟也是杀害的啊，这个恒春山上的那些啊鸟子大，很可怕，那么外来的候鸟啊，到那个地方本来要休息啊，脚踩到那个鸟子大上面呢，就正好就 被弄坏了，脚断了，甚至都拿去这个杀掉了，那么这都是亡鸟的一类，这是第六种恶律仪。第七，捕蛇的，专门做抓蛇的工作，抓蛇，你一天到晚老是抓蛇，迟早有一天会被蛇咬，很危险，这种工作的人在我们这些地方也会有的。我记得我在还小的时候，在家里也曾听过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专门抓蛇的人，他平常时都有准备，因为免不了会被蛇毒蛇咬到了，他又带这个斗笠啊，斗笠鬼雷啊，他这个斗笠里面呢、装的有这个毒蛇的解毒的药，他带着有药啊，就是斗笠上面啊。那么凡是如果万一抓蛇的时候被蛇咬了，他马上这个药一吃啊，把这个咬伤的地方一涂啊，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就不会受到伤害，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经常这样做啊，有一天也免不了被蛇咬而没有办法解救的。他原因是这样，他发现在这个蛇洞啊，有一个洞窟啊，那么这个洞窟里面有毒蛇，他手伸进去抓，胆子好大，他伸进去抓，那手伸到洞里面去抓的时候啊，正好手指被毒蛇咬到了，咬到了拉他拉不出来。拉不出来被这个毒蛇咬到了，一个手去进去，没有办法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拿斗笠的时候，正好这个斗笠被风一吹吹掉了，好了，完了，这个药拿不到，又没有人帮助他，结果就这个毒传到心里啊，不久就死掉，当下就死了，所以经常抓蛇呀，迟早会被蛇咬死，这是我亲自听到的，而且是当时山上的事实。那么这是捕蛇，也是恶律仪之七，就是第七。第八，养鸡养狗，本来养狗是看门的了，不算严重的，不过在印度从前也许普通一般不养狗的，那么养鸡养鸭养狗，也叫做恶律仪，这是第八。第九，咒龙，念咒咒龙，这个恐怕很稀奇吧，龙从来不曾看过，那么只有画的样子可以看到，真正的龙不曾看到，那么他念咒可以使龙帮助他做什么工作，所以叫做咒龙，这实际情况不得而知，这是印度的事。第十，做贼，做小偷，做豺狼，做小偷，专门做小偷偷人家东西的，这个也是恶律仪之一，这是第十。咒贼是恶律仪，这个没有错，可是第十一啊，捕贼也是恶律仪，俩差，那警察也是恶律仪了，这个很奇怪，也许印度这个普通一般人不去做俩差的工作吧，那么这个咒贼固然是不好，是恶律仪，俩差呢也是恶律仪，这个也叫人很难了解，那这是都是古代的事情了，现在当然没有这回事，这是第十一，第十二，狱吏，监狱，管监狱的，管监狱的监狱官，这也叫做恶律仪，恐怕普通人也不做这个工作吧，第十三，卖淫，唱谣之类。第十四，做酒，沽酒家，做酒也叫做恶律仪，因为佛法里面戒酒的。第十五，洗染家，洗染家有专门做洗衣服的，染衣服的，这个很奇怪啦，洗衣服染衣服为什么叫做恶律仪啊？太虚大师的《优婆塞戒经讲录》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印度的染染呐，就是染衣服的那种工作呀，他那个染的色料颜料，无论是染什么样的颜色，那个颜色的色料的材料啊，先放给它长虫发霉，长虫长了很多虫之后才把它打碎，把那个虫打碎，做成染料，说这样子染啊，染得最好，因此它这个做染料的那种的料啊，通通都是要杀生，伤害很多小虫的，所以因此这个洗染家，蓝染，蓝是蓝色的蓝啊， 有些地方写作蓝染啊，做这种染衣服的工作的也叫做欧丽鱼，因为它杀生太多。第十六，最后一个，第十六叫做压油啊，榨油的，挤油为了挤油啊，压油压麻油的也叫做欧丽鱼之一。为什么压油也叫做欧丽鱼啊？据说印度压的麻油啊，他是把这个麻芝麻呀磨啊哈、芝麻炒得很香，炒好了放在一个角落里让它长虫啊、这个芝麻长得最多虫的时候才去榨油，所以这个芝麻印度的芝麻油啊那都是虫油，哎，说那个最香，特别香，长虫越多越香啊、因此这个榨芝麻油的人呢、他杀生最多啊、因为都长了很多虫，虫越多炸得越香，所以杀生最多啊、因此也叫做欧丽鱼啊、这是第十六啊、如果是我们这边这榨麻油，如果也是这样做的话，谁也不敢吃了啊、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做法啊、比较卫生了啊、所以比较卫生应当就没有罪过了啊、关于这一点太乙大师的这个《优婆塞戒经》的讲录里面也有说到啊、他说我们这边的做油的方式啊，仅因为板块哈，不是像印度那种方式，没有让它长虫啊，应当不输于阿里鱼是没有罪过的，是可以做的。这个叫做阿里鱼啊、这十六种阿里鱼当中啊，经文里面所说的有好几种，旃陀罗是第一，养猪养羊啊、这是第三。养鸡养狗这是属于第八啊、电猎打猎第五啊、鱼是抓鱼的抓鸟的包含在里面啊、抓鱼抓鸟抓鸟是第六啊、捕鱼是第四啊、下面最后那个捕字啊就包含啊、抓贼的啊、玉利还有抓蛇的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这都是叫做阿里鱼，那么有一部分没有说到的是留在后边啊，那么这些阿里鱼都不要亲近，不要接近啊，恐怕亲近这些阿里鱼啊，很容易遭到追淹啊。不过您虽然是不亲近他，做这些工作的人也许会来亲近菩萨呀，他们会来亲近你，所以说如是人等。或时来者，这位说法无所希望，你不能因为他是阿里鱼人那、你不接近他就不度他呀，菩萨不能舍离众生啊啊！不管他做哪一种阿里鱼的事业啊，这些人如果来了，如是指上面的这些阿里鱼的工作的人啊，那么如果他们来了，或者有的时候他来了啊，来了怎么办呢？你说法给他听呢、劝他修学佛法。不过对于专做杀生事业的，你要把佛法灌输给他呀，你如果一开口就叫他要戒杀不要杀生，他恐怕跑得飞快就跑掉了，他不会接近你，因为他的事业就是做这个工作，你叫他不要杀生等于叫他不要吃饭啊。那么从前30年前我到这个靠近海边的那些地方去讲经说法呀，好多都是抓鱼的啊、那么那个地方我就不敢讲啊，第一不杀生这个不能讲，一讲了他们就不愿意听了，为什么听到不杀生他们都是抓鱼的，一天到晚都在杀生，那么他们不能学佛了，结果就没有办法接近了啊、因此啊我们只好把这个佛法啊、其他的佛法说给他听，劝他念佛啊，种种善根啊。假如这些人你一下子就跟他说不杀生，好了，他要撒由那了，不来了啊。那么结果你没有办法度他啊，不能因为他做这个杀生的事业，那就不能学佛，结果这个佛法呀就没有办法度这些阿里鱼人啊。所以先说法给他听啊，那么不一定要说不杀生戒，那么可以说其他的法，让他种种善根啊，让他有个机会啊来做这个修学佛法的事业啊，那么慢慢接近佛法，等到他有这个力量可以维持生活的时候再改行也未尝不可啊。一下子叫他改行啊，那没有办法的啊，因为他离开这个行业他没有办法生活嘛 啊，所以这种人来了，你要跟他说话。不过你跟他说话，不要有所希望。什么希望啊？希望他供养啊，你不要希望他供养。不，有些人呐、有些人说的也太绝了，说哎，这些人做的欧律仪的事业，他拿的钱的供养啊，你就不接受了哦，这个很脏的钱我不要。实际上不可以这样做，菩萨要跟众生结缘嘛啊，你不能分辨那个钱脏不脏嘛啊，钱的细菌当然很多了，不但是他的钱细菌很多，就是银行里照样是一样很多的啊。那么他供养你不妨随喜啊，那么他不供养你不要要求啊，就是对这个欧律仪人来了，你只要说法给他听，但是你不要对他有所希望，不要希望他的供养，不要希望他有什么环报啊。那么这样子只是为度众生而说法啊，那么让他能够接近佛法啊，做一些以佛法有利益的事业，慢慢的让他种点善根，将来才有解脱的希望啊。那么这就是对于这个第四啊，远旃陀罗，远阿律仪人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人有这类人来，你不妨啊说话给他听啊。第五，远二圣众，这条很特别啦。二圣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学声闻缘觉法的人，同样是佛弟子，不过他是声闻弟子。或者是缘觉弟子啊，那么这些定性声闻定性缘觉来了啊，你纵然不亲近他，可是你也不能不度他呀，因为你是初学的菩萨，恐怕被这个定性声闻所同化，才初学的时候不接近他，所以说又不亲近求声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不要亲近这个声闻的四众啊，专学声闻法的小圣比丘、比丘尼、小圣的在家啊、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些只是在学声闻法，他不学大圣，甚至他诽谤大圣啊。那么如果你接近他的话，很容易退失大心，所以不要接近于声闻人。这是古代在印度的情况。据说印度古代啊，大小二圣同时并行，都在流传。但是这个寺庙啊，大圣菩萨道的寺庙跟小圣声闻的寺庙是分开的，声闻人住声闻的寺庙啊，菩萨道的人住大圣菩萨道的寺庙，他们不同住啊。因此啊，所以大圣菩萨道的菩萨不去接近啊，这个声闻人是有可能，而这个佛法传到中国呀，没有那么严格的分开来了啊。那么实际上声闻也是菩萨道的前方便呢啊，在前面也曾讲过了啊，《法华经》开权显示也是开的声闻之权呐 啊。那么这只是初学的人呢。如果你太接近于定性声闻的话，恐怕被同化而退失菩提心，等到你的菩提心坚固起来了，有定力了，当然就可以度化他，不但是可以接近，而且还有能力度他。所以初学的时候不要接近他。亦不问讯，这个问讯啊，你不要看作打招呼而已了，现在的问讯就是鞠躬啊啊，这个问讯是真正的问讯，彼此讨论询问啊，说话讨论说话啊，不只是打招呼而已，彼此见面问过讯，鞠躬合掌啊，打个招呼，你假把我啊掐贼，应当是没什么关系的。这只是说你不要跟他讨论佛法，你跟他讨论佛法呀，因为他的主观就是声闻，你的主观是菩萨，彼此见解不同，一讨论起来恐怕就要吵架了啊！彼此见解不同啊，恐怕引起冲突。所以这个所谓不温馨啊，以我的看法啊，就是不要跟声闻人讨论问题，不要跟他讨论问题啊，打招呼啊， 彼此见面合掌问讯，打个招呼啊、或者是请安啊、这个寒暄几句啊，你假扮为都会来，应当是没什么关系。假如连打招呼都不打招呼，那像什么话呀？啊、那是远离众生了啊、应当不是这样的。若于房中，若经行处，若在讲堂中，不共住之。那么这三个地方，就房是房舍，住的房室啊、经行处的修行的地方，例如大殿啊、那么本来古代是有这个专门经行的地方，长长的走廊啊，经行的地方，那么这可以包含凡是修行的地方都在里面。讲堂是说法的地方，这些地方啊、那么看这个文字前后两句啊，它就有两种意思。第一，在这些地方不跟他讨论问题，就是不问讯，不要在房室之中或者修行的地方碰到了跟他讨论问题，或者在讲堂里面跟他讨论问题啊，恐怕引起争端。那么不共住职，就是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在这个地方在讨论问题啊。那么如果呢，在这些地方你碰到声闻人跟他讨论问题起来啊，恐怕就会引起争端。或时来者随意说法，无所希求，或者他也会来啊，他来找你找菩萨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法，随意，注意这个随意，就跟他说小乘法啊，那么庄严他的这个声闻啊，那么叫他坚定他的信心啊，那么慢慢赞叹菩萨道啊，那么也有不要有所希求，无所希求就是不要希望他的供养啊。那么这就是第五元二圣众，现在已经没有严格的分开啊，就不必很讲究了，这是古代的情况。那么现在讲到第五、第六以下，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